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那位说《贺龙全传》究竟有多少回？这个交给您个底。这书长着贺了。现在我们这么说那么说，到了198回，也就将近一半。因为贺龙元帅这一生轰轰烈烈，坎坷不平，所遭所遇的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咱就这么说，有许多章节，有许多事情都把它删掉了，为的是弯弓射箭，照直了崩。说主要的是，次要的旁生枝节的事，咱们都简略了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接着上回书说，这夏曦他把肃反的大权，也就是洪湖地区最主要的一个位置，叫安全保卫局，让给了姜气也。这夏曦和姜气也一唱一和呀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一场噩梦在洪湖上演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姜气也这小子本身他就是个特务，他想借助共产党的刀杀共产党的人。你看旁边能耐他没有，整人这小子堪称是个专家，心狠意毒，相当不是东西。他拿手下人开刀的头一个就是张锡侯。这张锡侯呢，原本是个国民党的人，是个被抓的俘虏，由于他表现的还不错，暂时在红军里的录用，叫他立功赎罪。所以啊，这姜气也从他身上下了家伙，这头一审就把张锡侯给逼了出来。见了面之后说审，那是带动刑的，未曾说什么，兵帮先一顿嘴巴子，把这张锡侯揍的是鼻子口窜血。这个姜气也小个不大，两只大脚，练过武功，这手可够狠的，把他给揍懵了。这张锡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姜气也就开始引供，小眼睛一瞪，问他：你为什么多次跟杨国茂两个人接触？这张锡侯一开始说的是实话啊，说那会儿我还在国民党呢，我奉军长所差，也分化瓦解共产党的军事干部，因此派我呢来顺说杨国茂。杨国茂呢当时是天汉县的军事部的部长，为什么叫你来呢？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乡，也可说是同伙。姜七爷点了点头，心说有门了，这就要上道。又狠狠地问他：你一共跟杨国茂接触了多少次？就一次。什么？不，就一次。你再说一次。砰啪砰啪，又是一顿嘴巴子，这下把张锡侯可给揍懵了。
哎呦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就一次。如果你们调查出来我要接触过两次，那你就枪毙我。
好小子，我叫你嘴硬，你认为我不敢枪毙你？打！旁边那几个彪形大汉过来了，当然也是我们的战士。战士是无辜的，他们就听从领导的分派，领导叫干啥就干啥，领导说打，那可不就打呗。一顿拳打脚踢呀，张锡侯啊被打得直学狗叫，后来没办法了，胡说八道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两次。姜七爷就问：究竟几次？
三次。再说四次五次，我也记不住了，反正多少次了，不是一次。
别打了别打了。 你往下说，你们俩接触之后都谈了些什么？
我是代表国军呐、啊，我劝说这杨国茂加入国民党，后来呢？后来他不同意，他到底同意不？他同意，
你看他怕挨揍，顺着江继野的话往下捋。另外，这杨国茂还答应过你什么？
他没答应什么。我是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干部，他能跟我说什么呢？其他的我不清楚了。打！
啪啪啪啪啪啪，又是一顿胖揍。哎呦，张继侯实在没办法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你知道什么？
他答应，在共产党里边，当卧底，给国民党办事儿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说张继侯啊，你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吞吞吐吐。你看看这种场合，你不说行吗？我想起来过去有两句话：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你说你何苦的叫我生气动刑呢？啊，你说说，杨国茂都答应你什么了？
那答应什么了？我想想啊，
这还用想吗？
都把我打懵了，我得想想。
张继侯就在这编词儿，不就怕挨揍？
他答应我，他说他一个人人单势孤，他想替国民党发展人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江启也点了点头，这跟我掌握的材料差不多。都发展谁了？
我得想想，这些人名太生了。
他为啥说想想？他没词儿啊，胡说八道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张继侯，你要顺顺当当说了实话，你这叫立功赎罪，我可以免你一死。如果你不顺顺当当说实话，我可告诉你，还够你瞧的。那个主审朱勉之也说话了，说你们都发展了哪些人？
张继侯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是谁来，又怕说错来揍。
就在这时候，江启爷也不知道从哪儿弄出一把匕首来，光滑闪闪，在张继侯的脖子这儿蹭了那么两下。知道这是什么不？哎，你要再不说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别，我说。
正在这时，江启爷往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，几乎那嘴巴对着张西侯的耳朵。
我问你，有没有万涛？
你瞧这小子多毒了，这往上给引。
张西侯就一愣，心说话，我的娘，跟万涛能沾上边吗？其实这杨国茂也没这回事儿，这是打的我没辙了。
但他心里是这么想，嘴不能那么说。他一看江气也真要下手，为了保住他的狗命，所以他真就胡说了。
有，大点声，都发展谁了？有万涛。
朱勉之在旁边把人名给记下来了。我再问你还有谁？再说，我给你提个醒，有没有潘家臣？
有。
这叫什么？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，这叫疯狗乱咬人呢、啊、他突突突想起谁了说谁，想起谁说谁，时间不大，记得这人名单就一大串。张继侯心里头明白了，这是对我严刑逼供啊，我要不顺着他说，焉有我的好下场。说的也差不多了，江启也一看的是首战告捷，然后旁边有记录，把这个记录的拿过来，这口供啊 往他面前一递，你看看这记录跟你说的一样不一样？他也没仔细看，
一样一样，
是你说的不？
是我说的。
画工签了字，摁了手雅，还不是一张，摁了半天，摁完了，江七爷这才说：“张西侯啊，我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这供是你招的，话是你说的，人是你供出来的，你可不准翻供。如果到时候再问你，你要说成两样，你要不认账，小心你这条狗命，懂吗？保证不翻供，保证那叫久供不离原词，确实是我说的。好，押下去，把张西侯押下去。这一晚上就过去了。到第二天，江七爷高高兴兴洗了把脸，吃了点早点，拿着张西侯的口供来见夏曦。夏曦呀，刚吃早点，一看江七爷兴冲冲的进来了，他挺高兴。哎，我瞅你眼睛怎么有点发红啊？昨天晚上没睡觉，夜审来了。哦，夜审来了，把情况说说。书记啊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万涛接过口供单来，仔细一看，是眉头紧皱啊。哎呀，这上的还有万涛，还有潘家臣。我老姜啊，说这些人都是给国民党办事儿的，这玩意儿谁能相信呢？哎呀，我说书记，您说话怎么这么幼稚？这铁证如山，有什么不信？有人证，有物证。嗯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啊，夏曦这饭也吃不下去了，背着手在地上转了那么几圈，眼睛不断的转动。我老姜啊，光凭张西侯一张嘴，这口供还不行，没有多大的力量。那书记，您指示应该怎么办？张西侯在这材料上说，他发展的第一个人是杨国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看杨国茂也得审一审，两个人的口供加在一起就是铁证，就难以翻供。你说呢？哎呀，书记英明啊，您想的真周到，我下去就审问杨国茂。书说简短，他派人把杨国茂给抓来。杨国茂何许人也？原来他们家里是武汉的人，他父亲是经商做买卖的，杨国茂在武汉读书，大革命时期他回家组织了农协会，后来就任天汉县的军事部长，他也是早年的中共党员嘛，对革命是一颗忠心。把他抓来，他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，心说为啥要抓我，我犯了啥错误，等到时候再说吧。杨国茂带到保卫局之后，抬头一看，江七爷就坐在他的面前，面带着阴笑。他一看这个气氛就不对，还没等他说话呢，江七爷先说话了。杨国茂，张西侯把你的情况都交代了，现在我要问你了，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的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跟张西侯勾搭连环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你还不交代吗？杨国茂一听就懵了，不是老姜啊，我跟张继侯没有任何瓜葛，我们仅仅是同乡，是吗？就这么简单？是。还有，张继侯跟我同乡不假，他是富农出身，后来我听说他被驱逐出苏区，当了国民党了，后来他还想策反我， 结果叫咱们抓了俘虏。由于他表现的好，上级没有处分他。情况就是这些。江七爷晃了晃脑袋，行，杨国茂真是避重就轻啊。就为你说的这几句话能抓你吗？没有真凭实据能抓你吗？看来你太狡猾了，你太不老实了。知道这什么地儿吗？这是保卫局。知道我抓的是什么工作吗？这叫肃反。也就是说，把中共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全都肃清，要纯洁我们的队伍，这才能打胜仗啊。杨国茂，你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，等待何时啊？杨国茂一听，这哪跟哪儿？无中生有啊，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杨国茂当时就急了，蹦蹦跳了好几个高啊。江气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无中生有，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，根本就无有此事。我对共产党一颗忠心。我还没等往下说呢，江气也跳起来，砰啪就几个嘴巴，然后吩咐一声，来人给我打。这就动用酷刑了，还不是一般的拳打脚踢。您听说国民党那个保密局、那宪兵队、那些特务机关的刑讯室那情况吗？今儿个江气也全都用上了。他一看杨国茂不招，先是灌辣椒水，把嘴堵上，拿辣椒水往鼻子眼里头灌。您说那得啥滋味？法外之法，刑外之刑。咱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头经常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日本人收拾中国人的时候就用这种手法，灌凉水，灌辣椒水。没想到江气也全都搬过来用上了。杨国茂被灌的是死去活来啊。等清醒过来，杨国茂是破口大骂，江气爷，你是个混蛋，没有那些事儿，我至死也不能承认，我冤枉。哈哈哈哈，你冤枉，看你的嘴硬是我的刑具硬。来人把炭火盆搬来，用烧红的铁烙的烙杨国茂的前后心。后来杨国茂实在是挺刑不过了。那位说杨国茂也太没有骨气了，您那是说着轻轻，这事儿怕翻翻个，要换成你换成我，谁在酷刑面前能架得住？要不怎么出了那么多冤假错案，酷刑之下出假情况，一点都不假呀，这叫屈打成招啊。江气也就问杨国茂，你都发展了谁？啊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，我给你提个醒，有没有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吉？想想，胡慎吉，说，有没有他？有，不说有，还拿铁烙铁烙。为什么江气也暗示杨国茂招出胡慎己呢？原来这个江气也呀，同胡慎己有点私人的恩怨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有一次江气也同夏曦到红八师去吃饭，江气也吃着吃着馋了，想喝点酒，就问有酒没有，最好来二两。这胡慎己就看不上他，心说什么东西跟条狗一样，棒吃棒喝的，跑到这还讨酒喝，因此就没好气儿。胡慎己呀，就跟他说：“酒没有，现在战士们连饭都吃不上，哪里有酒给你喝呀？哎，你简直有点过分。” 在众人面前，姜七爷大失颜面呢。这下他心里特别不高兴，心说胡慎吉呀，你这不给我下不来台吗？我怎么离开这屋？他一不小心呢，把饭碗拨了饭个，这饭就撒了一桌子，他还不吃了，这胡慎吉就一皱眉呀，这粮食是保中宝，现在我们苏区这么缺粮，哪能糟蹋保中宝呢？你不吃我吃。胡慎吉就把桌上的饭呢，脸吧脸吧自己全吃，更给姜七爷一个下不来台呀、啊。打那之后，他就怀恨在心。你看这种小人专门想这些事儿，心说胡慎吉呀、啊，胡慎吉，你叫我下不来台，将来我一朝得势，我非收拾收拾你，我非要报复不可。什么叫君子？哪个叫小人？君子办事坦荡荡，小人就是姜七爷。这小子今天得了势了，利用的掌中掌握的权力是胡作非为，把杨国茂给收拾的都糊涂了。他利用杨国茂神志不清的机会继续问供，问你又发展了谁，快点如实的招来。最后杨国茂昏昏沉沉糊糊涂涂又招出了红八师24团的政治委员范继全，说这些人呢、啊、都同国民党有联系，都受国民党军官范石生、刘培义、张震汉、郭勋等人的指挥，说将来有一天国民党围剿洪湖地区的时候，他们就来个里应外合，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杀光，等等等等等。杨国茂说到这儿神志不清，好像这嘴啊不是他自己的，那头引什么他就胡说什么，等说完了也是人事不省。姜七爷利用这机会把印台拿过来，他拿着杨国茂的手蘸了点红印台，在所谓的口供上啪啪啪全摁了手印，你看看有多缺德吧。当下姜七爷朱勉之把杨国茂的所谓口供交给了夏曦和杨光华，杨光华是湘鄂西地区省委的书记，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，两个人见到杨国茂的口供又做出一条荒唐的决定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